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年初的时候，高雄有某一个快速完销的建案，他提出优惠付款方案，让900多户在一周之内就完销了，当时是十分震惊市场。那关于此案的优付方式呢，有各种说法，一种是说定签开是 4%, 工程款是 2%, 贷款 80%, 然后剩下 14% 是建商贷给你，交屋之后分两年偿还。另外一种是说呢，首付 6% 到交屋前的两年开始分12期摊还。那不管说法是什么，它证实有效，后来跟进的建案也不少。那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用特殊行销方案卖房的个案。至于这些建案怎么做呢？我们今天欢迎全地产执行长、百亿房产教练凯君来帮我们解释销售手法。欢迎凯君。
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某个快速完销的高雄建案嘛，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其实这些琳琅满目的一些行销手法，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会使得建商跟代销开始想东想西来吸引顾客？
好，这么说好了，因为平均地权条例通过之后，预售屋不能换约，那确实对市场产生了一些的影响。那于是乎呢，大家就开始在想怎么样去跨过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开始了一些不一样的花招。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有一些人是说，当市场不好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些花样百出的行销手法，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其实目前的市场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可以看到是呈现一个 M 型化的状态，就是好的案子卖得非常好，就像刚才所说的詹哥说的那个案子就卖得真的非常的好，但有些案子说真的是乏人问津。
他乏人问津的理由是什么呢？大部分
乏人问津其实乏人问津主要还是地点啊、价格啊，或者是建商的品牌啊，尤其是现在中小型的建商，其实大家担心烂尾的问题，对，其实会对于他们产生蛮大的一个冲击的。
是，好，那刚刚讲到的这些行销手法，一开始我们进场的时候就有讲说有一些特殊付款的方案，那除了说建商贷或者是工程期零付款啊，或者是各种优付方案，你可以帮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些方案到底在玩些什么。
好，我们先讲齁，第一种的话呢就是低首付。那低首付的话就是减低你的入手门槛，你的自备款不用存这么久。
对。
那尤其是预售屋它因为有工期的关系，所以它可以透过工期来展延就是所谓的付款的时间。
对。
所以呢这个就是高雄的案子，或者是有一些一般看到低首付的案子他们所走的路线。那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结构工程零付款。那结构工程零付款呢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种方式，要么就是前面少付嘛，要么就是工程期少付。那这个两个就是刚好相对的。另外的话就是所谓的建商贷，或者是也有所谓的打零头款。那建商贷呢，我们说明一下，就是建商他愿意自己贷给你一部分的金额，那这个可能是交屋的前两年或前三年要做摊还这样子。好，那帮助你呢就是可以更减低你的自备款的需求。
我之前有看到网友在讨论建商贷他到底是银行贷款还是信贷还是他是什么贷。
好，这里要注意，通常来讲呢就是要么是银行贷要么是建商贷，只有这两种。那如果是银行贷它其实就是一种信贷，只是建商会协助做担保跟就是或者是谈这个条件。那如果是建商自己贷给你的，那这个就比较简单，因为它不会在你的联征上，但如果是银行贷的话就会。
那如果建商贷如果还不起的话怎么办？
建商贷如果还不起的话，建商可能还是会去拍卖你的房子，会去执行。
就等于说抵押顺位里面有一个是建商。
对，就等于说不管是建商贷或者是银行的信贷，这些的话都会是在二顺位，就是会原本你的房贷银行之外会有一个二顺位的抵押贷款。对。
那所以零头款跟建商贷有关系哦？
零头款是另外一种操作模式。那零头款通常是在成屋才会有，因为预售的话它如果零头款等于你买房子是不用钱嘛，对不 对？所以这个预售是不存在这样的现象。那零头款为什么说是成屋呢？因为成屋建商主要要的是你贷款的80%。意思是说我可以让你零头款，你只要贷款拨进来，其实我已经拿了80%了，所以这是大部分的利润嘛。那预售的话因为前面可能只收 10%-15%, 所以他不可能这样做。那通常这个零头款就是卖不好的建案，他为了要求现金的周转，所以他就会想要用这样的方法 方式，赶快先让八成进来、嗯、那至少我这个案子的成本可以先拿回来，跟拿回部分的利润，剩下的我再慢慢跟你收。
嗯，那我想要问你一个比较直接的，就是这些方案看起来好像是对消费者好，但是其实消费者有可能是变成瓮中鳖，对不对？
我都还是会提醒大家啦，就是要算好你的负担能力啦、嗯、因为这些促销的方案就跟我们平常上那个百货公司他说12期零利率、嗯、对不对 PC Home 那些网购、嗯、对不对，他跟你说24期零利率，还是要去考量你的一个负担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最怕的，像我都会提醒消费者，最怕的是你买得起但是你养不起、
嗯、对、嗯、因为其实你交屋之后你要遇到的贷款可能分为房贷，或者是你为了装修去做的信贷，然后再加上你跟建商贷的贷款，然后可能还有一些零零总，比如说管理费啊或者是什么一些费用，就会可能压得你赚不过钱。
对，因为像分享一个，我最近上礼拜跟朋友吃饭、嗯、那他买了一个案子、嗯、那就发现说他没有准备装潢的钱、嗯、我跟他说你没有准备装潢的钱，然后交屋可能会有瓦斯管线费跟一些税金、嗯、他这些其实在当时购买的时候他都没有算到。
因为有的人以为有一些专家会教大家说这些装潢款怎么把它一并纳入到房贷去计算，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银行是聪明的，他是不愿意承受的。
对，因为现在目前来讲的话，装潢的部分通常是会拉出来，就用所谓的装潢贷的方式、嗯、因为现在银行不太愿意把装潢，就是如果建商的他是两本合约的话、嗯、那他就没有办法包进来。嗯
嗯，所以你那朋友后来怎么解决？
我现在是劝他卖掉、欸、
直接卖掉为了装潢。
对，因为他其实不只是装潢的问题，因为他有交屋款的问题、嗯、他刚好之前就是一些投资不是那么顺，所以以至于说他资金现在交屋款跟这个装潢都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其实建议他你一定要赶快先想办法下车。嗯，你现在下车还有赚的。
对，
那如果你等到交屋真的贷不下来的那一天，你发现你没有了，那贷不下来那更麻烦。嗯
哼，好，这是其中一个特殊的行销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大家可能会在一些网络社团或是你追踪的一些网红里面看到有一些活动，那你追踪的网红他可能会办一些餐会或是下午茶会，然后约你一起去见面啊聊天啊，但是其实他可能是在讲某一个建案的好，或者是介绍某一个建案，然后从中呢会告诉你说哎、欸，在我这里如果你预约或者是你买房，你可以就是有一个优惠的代码或者是什么，透过我会比较便宜，然后好像很多人就因此上钩了。
哦，对，其实坦白讲、嗯、我们也是类似的做法、嗯、但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哦嗯、就是在暗场买房子、哦、如果你是真的是在接待中心买房子是比较有保障的、嗯、因为政府有所谓的稽核、嗯、但如果你在暗场以外，其实说真的这样子的一个购买呢，对于消费者来讲相对是比较没有保障的、嗯、因为它不会被任何的单位稽核到、嗯、那尤其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合约上的问题等等的，其实政府会没有办法帮你把关。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如果网红代言是没有问题、嗯、网红广告是没有问题，但是最好你还是在暗场购买订购、嗯、对你的保障是比较高的，在外面的话你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好，我这样说，有所谓的就是呢先包牌，就是先包下来、嗯、再转卖、嗯、对，这个在暗场是不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嗯、因为我们知道平均地权条例现在是禁止换约，禁止转红单，
對，
但是他们私下的在外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操作，是我先包下一整批、嗯、然后我再来外面再来贩售、嗯、这个价格跟暗场到底一不一致，其实你会没有办法去做勾稽、嗯、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网红代言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到暗场购买，这一点非常重要。
是，就是不能在网红约你吃饭的地方做签约，你可以做有一个预约留下资料的方式，但是你不可以有一个签合约的动作。
对，因为其实我们针对于预售屋是有规定的，就是非常态营业处所必须要报请政府核准、嗯、包含我们的代销的合约，包含我们跟消费者的预售合约，包含我们的人员是否有执照，这些全部都是稽核的项目，所以你一定要在暗场购买才对你有保障，不然的话有可能他到底有没有执照，这些的都会是一个问题。
是，好，就是大家可以信任你自己信任的网红，或是信任你喜欢的网红，但是如果要牵涉到签合约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
对，一定要注意签约付订单、嗯、一定是要在销售中心进行。
好，再来，刚才有提到，就是凯君的朋友因为没有办法，就是筹到装潢款，所以就可能忍痛必须面临到他要卖房的一个窘境。所以现在其实有一些建商他们在推出建案的时候会诉求一个，就是你拎包入住，他把你把房子全部装修好，甚至连家具家电都付给你，你只要带着你的行李箱就可以入住了。像这种东西他也标榜说他可以连装潢款一起帮你申请贷款，像这个方案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好，第一个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样品屋里的是否每一样东西都会未来交给你，因为有些时候是有些有交有些不会付给你，所以你要先问清楚内容有哪些。
所以合约也会写清楚吗？
合约就算有写清楚啊，其实我会建议大家最好请他们还是附上一些照片等等的，一定要确认所有的项目都是有付的，因为我们是文字嘛，
对，
那合约是文字，但是装修是一个立体的东西，这中间有没有落差请大家一定要仔细的核对。
就比方说他写面纸盒，但是他后来出现一个滚筒架。
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沙发，
我这个太细了。对
对，我们讲沙发，那到底沙发是哪一个款式呢？
对，两人坐、三人坐、L 型，
对，两人坐、三人坐，或者是我们讲因为装潢会常用的是造型天花，但是这个造型天花到底是多造型，有没有比如说像它上面可能有一些勾缝，有没有这些东西是很有可能交给你的时候未必会有的，还有衣柜啊这些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所以都要特别注意。
真的，如果他给你就是裸的，他告诉你我这就是工业风造型天花，
对对对，所以你一定要确认，尤其是比如说你的天花板有没有，然后你的装修有到哪些东西，哪些项目，这些项目合约里面有没有，然后家电家具有没有付，然后它的品牌规格是什么，这很重要。
那像这样子的物件它通常真的会比较划算吗？
其实是会比较划算的，坦白说，因为建商他大批的去订购这样的材料，跟他付一次的设计师费用，所以这些地方都是会确实比较省，因为大宗采购大宗购买，确实会比你一户一户要来的划算，但是也有相对的，就是可能他没有办法做太多客制化的一个设计，
可是对民众来说呢，就是对建商来说这是划算的，因为他装修费用可能会压得比平常你自己去做要低，但是如果说你买房的时候你已经是附上装修，对民众来说他是一个优势吗？
其实对民众来说也是，第一个就是刚讲可以贷款，第二个是因为建商大批的拿，所以也会比你自己找设计师便宜，说真的是这样。
可是我有听有的民众就会说，那我验屋的时候怎么办？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包起来，然后家具都在里面了，那我要怎么知道这个房子是就是会不会有问题？
好，验屋的时候呢，我会建议大家他一定都还是留有检修孔，所以要请建商把检修孔打开，那你从上面去看说，是不是天花板有一些水渍啊等等的状况，那甚至呢你可以考虑说跟建商要求的是在还没有装修之前是不是可以进去先看一下房子的状况。对，
像凯君现在有一个在信义区的建案吉祥如意，这个案子就是在基隆路跟永吉路附近嘛，那有一个新式的广告其实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这种是跟网红带路是一样的模式吗？
其实不太一样，是说我们其实只是一个广告渠道，就有点像是你去餐厅，餐厅会跟你讲说，帮我分享打卡送小菜，其实我们只是说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增加广告的曝光量，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交易行为都还是在接待中心里面去完成，所以你不会在外面可以买得到这个案子。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想出来的新 idea 吗？
好，那我大概说明一下，就是有点像是大家现在在看各个 YouTube 他们在推东西，商品都会告诉你说点选下方专属连结，或输入我的推荐码，
对，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追踪的广告机制，那只是这个在像你最近看到什么 VPN 啊，什么床垫啊，他们都在搞这个，还有什么卖衣服的也有。那房地产的部分的话，因为大部分的建设公司他们可能资讯化做的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是自己开发了这样一个追踪的客户系统，让所有的客户可以来追踪它的来源，那去结合网红的一个帮我曝光广告，那我们会知道这个是到底是谁来的，那我们也一样就是像这些像 VPN 一样是会有所谓的分润的广告机制，就这样。
欸，可是这样我就很好奇，欸，比如说房地产的广告从最早期最早期就是发传单，然后甚至你有一些户外的 POP，嗯，然后一直到近期比如说是网络广告啊，或者是透过网红的口碑行销啊，然后一直到你现在这个手法，就是房地产广告在现在这个市场来说它是不是一直在变化，或者是它是不是传统的路子已经走不通了？
其实坦白讲，房地产已经是变化比较慢的了。嗯，各位看到 VPN 应该看了好几年了嘛，嗯，对不对，嗯？那房地产我们其实是业界第一个做这样的一个就是分润追踪广告机制，嗯。那房地产的脚步已经算慢了，甚至很多的代销公司、建设公司，他们都还在大打那种就是户外看板的广告，很传统的
报纸连板。
对对对，然后报纸的连板啊，嗯，这些的，然后发 DM， 你会看到你开车到路上会有人突然塞东西给你，对，还是有很传统的，嗯，那只是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一定会越来越式微啦，嗯，因为网络资讯时代已经是购房主力了，所以我们未来一定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网络的方式可追踪的广告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成效。
嗯哼，好，今天谢谢凯君到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几种就是目前在建案可以看到的几种行销的手法，然后也希望大家听过之后可以去多注意一下你接收到的这些行销手法到底对你实际上不管是付钱或者是签约有没有实际的帮助，或是它安全性够不够。谢谢凯君。
好，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